那今天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提到说，基督他是超越万有的，他是万有之主，他是教会之主，是不是？他是丰盛之主，但是他也是和平之主，他是我们的和睦。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提到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在这个要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段跟这个经文以弗所跟这个哥罗西书其实有很多很接近类似的地方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八节里面，这个地方也提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你们知道，在这个我们先看这个这个大家都熟悉吧，是不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叫翁山书记在1991年的时候，翁山书记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你看后，20年后的今天，缅甸发生政变，军人把他现在这个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把他这个把他这个掳起来，把关起来了。所以他一生为了所谓的民主，为了这个国家付上很大的代价，虽然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今天的缅甸怎么样？不但不是和平，缅甸还是充满了战争。另外一个，今天你看一下右边这个人，有谁知道他们是谁啊？可能你大概不会知道。这两个人呢，他们同时在2021年的时候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二十年后之后是这两个人，都是这个新闻媒体人物。好，那么一个是女的，是菲律宾人，她是因为报道当时候的特洛，那叫什么？那个总统叫什么？特洛蒂要报道他的腐败，他这些事情。那你看，做这种事情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是不是？好，所以他这个也当然受到政府很大的逼迫，可是这个也使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那么右边这个男的是 Russia 俄罗斯的一个新闻报道者，他报道普廷报道当时这政府的这些的腐败等等的这些事情。那请问你想这样子的人结果会如何？也是，是不是？所以他们都是很努力的想要揭发出这个社会上面的问题，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们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很努力，他们很伟大，他们很正义，他们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和平。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了已经到今天不知道多少位了，但在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纷争。谁才是这个世界和平的关键者呢？谁才能带来这个世界的和平呢？基督。所以圣经上说，基督他是我们的和睦，借着他成就了和平。然后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二章这里说十四节，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和睦， He is our peace。 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以弗所书提到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我们看一下这个圣殿圣殿，这个是外邦人院。然后呢，接下去你看见有一个隔断的墙，这个墙就把外邦人隔在那个地方。然后这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写着外邦人禁止入内，违者怎么样？处死。还记不记得当年真是在这个上海的租界，有人还记得吗？ 也有一个牌子写什么？华人与狗不准进入。同样的意思，你可以看见没有？这种种族之间的歧视，种族之间的这种瞧不起纷争，自古至今都是如此。犹太人瞧不起外邦人，犹太人怎么样瞧不起外邦人呢？你知道，犹太人认为说，他说上帝为地狱的火所外邦人是上帝为地狱的火所预备的燃料，帮助一个外邦人的产妇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又让一个外邦人进入世界。如果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就要替他举行丧礼。哇，听了这些你会觉得是，哇，这些犹太人好骄傲，是不是？如果让这些犹太人来这个继续的这样子的观念下去的话，你我今天根本没有救恩可言，是不是？那不要说犹太人了，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问题啊？有没有？我们称日本人叫什么？不要讲，不要讲，好。你看哈，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称日本人，我们有一个称呼，对不对？我们称印度人有没有一个称呼？啊？还不要讲说外国人啦、啊。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员叫做范大林，啊，我们称他叫范哥，他就开玩笑讲，他说哈、啊，我们现在到真是两岸都不是哈、啊。在台湾人家叫我们是叫什么，不是在台湾他叫我们是外省，后面那个字我不讲啊。那在大陆人他叫我们什么？叫呆包，台包嘛，呆包嘛，两边不是人，是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整个这个世界从历史以来，人跟人之间有太多的因素，种族的因素，血缘的因素啊，还有各式各样背景个性不同的原因，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连犹太人当初的这一个圣殿里面都有这一个隔断的墙，这个隔断的墙你看看在石头上面写的字啊，这个就是当时候圣殿的西律的圣殿的情况啊。那亲爱的同志们，最近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俄乌战争持续到今天，对不对？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一直在打，到现在还没有结束。那么好像在前段时间大家就把这个俄乌战争跟这个两岸关系也作为一个比方，比方，结果呢突然来一个佩洛西访问台湾，是不是？然后就带来了台海风云三天军演，现在听说这个军演要持续在渤海，要继续再持续，可能长达一个月。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两岸一家亲吗？是吗？是不是两岸一家亲啊？同是中国人。好，不，我不是中国人。好，马上怎么样？两岸就不一家亲了。你必须要这样子，你必须要那样子。好，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啊。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北美，我深深的感觉，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真正的能够合一。Amen。我们在这里有呆包，我们在这边有这个国内来的，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还有东南亚来的，我们各地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各地都是华人，是不是？亲爱的姊妹，如果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今天可能跟着两边的这一个政府在那个地方在那边同仇敌忾，在彼此在那边对立。 现在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如果没有基督，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如果没有基督，这个世界最后就是走向灭亡。求主怜悯我们，世界充满了纷争，国与国之间的问题，然后呢，连国家自己本身，有些国家哈，这个有他很多的种族，这个问题就来了，是不是？比如说缅甸，我到缅甸去短宣，那么我们在腊戍那个地方比较接近，就是靠近啊北部山区了。那边很多少数民族，克钦族啊、伦那个等等等等这些族，那么这些族啊、这些少数民族啊，他们就是跟政府之间是对立的。为什么？因为政府就是打压他们。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政府，这个缅甸的是主要是那个缅甸族，那他们就是政府就是对这些其他的这些少数民族不友善。所以这一次的政变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形成了缅甸的内战。我看了一下，看了一些资料哈，我就觉得很感慨啊。连这一次的许多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把工作、把他们的学业放下来，他们就去加入这个少数民族联合起来的一个阵营，就是要对抗政府。他说，因为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缅甸永远不会有希望。操兵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有些地方还拿着弹弓在打他们，打这个政府军呢、啊？怎么打？一个国家怎么会到这种地步？直到今天，缅甸还在那边打仗，还在那边内战。种族之间，另外一个在非洲的国家，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叫做伊索比亚，好，国内把它翻译叫做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有1亿以上的人口，可是这一个国家的总统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后来他跟另外一个国内的一个族之间的矛盾，现在他们这个政府军就准备要等于说种族屠杀，要把那些那个少数的民族要把他们这样子围杀起来。所以这一个少数民族联合其他的少数民族又起来反抗政府。哎呀，看着这些，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有和平呢？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之内的冲突，家庭也是冲突不断，是吗？这个突发有没有很觉得熟悉啊？家庭之间，彼此之间的这种争执，许多的美国的家庭，美国是在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家庭，最高的这个比例，因为离婚产生了每一年产生200万的孤儿。前头说，也许就在我们自己当家庭里面，就在我们自己的周遭的邻居里面，你就看到这样的情形。好像我看到一对夫妇，这个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所以觉得不能够明白。哦，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不愉快，但是生了孩子，生了一个孩子，又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两个孩子，真是可怜。最后变成是先生带一个，太太带一个。为什么在刚出结婚的时候海誓山盟，但是进入婚姻之后却为了一些的事情常常的争吵，有时候甚至就是一些小事情 争吵的闹着要离婚。这个当中有多少的家庭是如此，有多少的孩子在父母亲争吵的声音当中长大。亲爱的兄弟姊妹，因此这个世界充满了纷争，教会岂不是更显得教会同心合意彼此相爱的重要性？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教会也充满了纷争，这个世界要到哪边去找盼望？你说上帝，人看不见上帝，是不是？人看见的是什么？人看见的是那个代表上帝的基督徒。所以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纷争，因此所以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他解决这一个纷争带来和平的方法是什么？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要带来我们和睦。圣经里面提到和好的重要性。耶稣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不好？来，预备，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就是 peacemaker。 我们上礼拜有讲到，我们是 peacemaker， 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 peacemaker。 Amen。 跟你旁边说，你是 peacemaker。Peacemaker， 不要做 troublemaker。 阿们。我们是 peacemaker， 我们是神使人和睦的人。阿们。耶稣在升天之前为门徒们祷告，祷告了很长的那个祷告。请问你，请问弟兄姊妹，他祷告什么？他的祷告主题是什么？他祷告什么？合而为一。父啊，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为什么耶稣祷告这件事情？他深深知道，主深深知道这个合一相爱的重要性。主耶稣为门徒们祷告，让他们合一，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离开之后，门徒们他们同心合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门徒们，当耶稣离开这个钉十字架之后，请问门徒们去哪里了？去哪里了？去哪里啊？四散了，都跑掉了，是不是？但是你记得什么时候，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时候？他们在马可楼上，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一直到了十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们同心合意被圣灵充满之后，然后彼得站起来讲道，其他的使徒们跟他怎么样？你从来在这个，即使是电视播到家也没有看过这样子，你从来没有看过说有这个一起在讲道的，有没有啊？一群讲员一起在讲道，你有看过吗？你一生当中有没有看过？我没看过，我只有看过就是出现在使徒行传那个光景当中，使徒彼得站起来讲道，其他的门徒们跟他一起站起来讲道，而且各自讲不同的语言。哇，那真是神迹啊，那真是神迹啊。那一次的圣灵的降临打破了巴别塔，打破了当的创世纪里面巴别塔，人想要合一起来要抵抗神，但是在新约的里面，圣灵降临带来了门徒们同心合意，他们一起来传讲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秘诀。撒旦想要使我们分裂，但是上帝呢要我们合一。 Amen。 在圣灵里面合一。所以圣经里面彼得保罗都告诉我们要尽力的追求和睦。但是弟兄姊妹，和睦我们都知道，谁不希望和睦？有没有喜欢？哎，我一结婚就希望两个人最好天天吵架，有没有？哎，我立志，我结婚之后我就要建立一个天天吵架的家庭，有没有这样家庭？ 没有吧，是不是？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结了婚之后从此怎么样啊，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是不是？那么夫妻之间有矛盾怎么办？我们这边有的人都已经是结婚50年以上的，可不可以讨教一下你的秘方？你们通常怎么解决你们之间的争吵？啊，赵老师，对不起啊，因为我肯定知道赵老师是一定是50年以上。赵老师要赵师母回答。56年，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秘诀，你们的婚姻秘诀，怎么解决冲突？赵师母，你不讲，我帮你讲哈。你说他讲话我听不见。不，我知道这个赵师母是啊，这个很这个温柔顺服的妻子啊。阿们，总要有一个不讲话嘛，两个人一起讲话就吵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全世界都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和平，靠我们自己，我们肯定没有办法相爱的。所以保罗才会在认识主之后，他才会发现说，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保罗，请问在没有遇见大马色的光，没有遇见主之前，他会认为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吗？不会。他怎么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对不对？从小他是一个乖乖牌，他学习律法，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非常的遵守律法，他为着律法大发热心，甚至要去逼迫那些异教徒、外邦人、这个叛教的这些人。你看到没有？这样子的人竟然说，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为什么？因为他遇见这位基督了。所以真正要使得我们能够和好，那个盼望在基督。 Amen。 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以弗所书那边提到说 He is our peace， 这句话在中文来讲其实是有点讲不通的东西啊，对不对？他是我们的和睦什么意思啊？就好像今天你讲说，哎呀，宋长老是我们的和睦，这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同时说宋长老会去使人和睦，对不对？可是他是我们的和睦，这什么意思啊？这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代替这一个字基督，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所以哥罗西书1:20说，他借着他在十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以弗所书2:14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换句话说，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拆毁了，他成就了。那用什么来成就，用什么来拆毁呢？他是拿着镰刀吗？他是拿着这个多马斯火箭炮吗？他是用20万大军来镇压吗？他不是，他是用什么？ 借着自己，借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借着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那个意思就是说，借着他的死，他的牺牲，他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个两下，两下出现了好多次。两下是指什么？两下指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以今天来讲，就象征着，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如果谈这个，可能跟我们中国比较有这种所谓的仇的啊，我们大概常常会讲的日本人，对不对？这个就好像说，今天叫中国人去传福音给日本人，哎呀，那难呐！我记得我当年最早的时候是想要去日本做宣教师啊，那时候我带着年轻人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都是祷告主啊，哦，主啊，你帮助哥哥，他要出去去日本传福音，主啊，借着他去日本，把日本翻过来，哦，都是这样祷告的，你知道吗？后来当然啊，有神没有开的这条路，我们去日本。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真是为日本祷告，我们真的是很想要去日本。可是当我们这时候就要去日本，想要去为日本做日本的宣教士呢，有一个牧师听到了，就说，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去日本？日本人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哎呦，如果一般人讲也就罢了，是一个牧师跟我这样讲，哎，亲爱的，你看了没有？我们人何等的狭隘呀，是不是？我们看到，我们想到过去日本人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他，我们没有办法原谅他们，所有的日本都是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印象，是不是？后来我们到墨西哥去宣教的时候，哎呀，比弟兄姊妹知道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知道的时候，哎呀，也有，哎呦，那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啊。有人说，你怎么会去墨西哥呢？那个土匪啊，他看到了就是人家那个电影里面那个美国人不是跟那墨西哥土匪打，所以他以为墨西哥人都是土匪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在墨西哥，我真是说哈，我觉得跟墨西哥人在一起相处啊，好愉快。他们很单纯啊，有时候我觉得他不像我们那中国人好复杂啊。这个是刚好咳嗽嘛，真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是玛利亚玛利亚啦，什么一切忧愁烦恼明天，他们不去担心那么多的，他们也不会去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想想看动怎么样把你的荷包钱捞过来。好，我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是这样子哈，但是墨西哥也有不好的人，对不对？但是他们多数人，他们其实他们是很单纯的一些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看见我们都是罪人。跟你旁边说，我是个罪人。Amen。 当夫妻在一起吵架的时候，如果想到说我这个罪人啊，但是你会发现吵架的时候都是怎么吵，你看你都不做家事，家事都是我在做，从先结婚到现在你做过什么家事告诉我，有没有？一切的 credit 都是你，一切的问题都是我。如果把它反过来，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哎呀都是我的亏欠，会吵架吗？不会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十字架是我们之间能够和睦的一个根本的秘诀。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舍己。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就是基督，接着基督他的爱，十字架象征着的爱，十字架象征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借着这个，也只有基督徒今天我们也因为爱，因为舍己，我们才可能带来夫妻之间、家庭之间、国家之间、朋友之间、教会之间大家的和睦。 Amen。 没有舍己不会有和睦，没有舍己不会有爱。你开再多的会不能帮助彼此相爱。你说哎，我们都应该沟通清楚，沟通清楚之后我们就能够更多彼此了解。对，沟通清楚，很多时候这个有结婚经验都知道，沟通会清楚吗？男人跟女人能够沟通清楚吗？人吗？上过这个家庭更新营的夫妻恩爱营的都知道，是不是？男人是什么？羊糟老，水牛。那女人呢？是蝴蝶。男人动脑，女人呢？我们男人在一起很喜欢讲道理，有没有？但女人呢？你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是不是？太太，我今天之所以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你讲了那么多年，结婚第一天我就跟你讲了，我最不喜欢你做这件事情，你还是拼命的做，这样能解决问题吗？姐妹们请告诉我，这样能解决问题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 Amen。 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人。 Amen。所以一个人在婚姻当中之所以能够渐入佳境，就是当他承认一件事情，我不能。 Amen。 跟你旁边说，我不能。当你看见我不能，接着你还要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人。 Amen。 神人，耶稣基督人。所以借着他，只有借着他。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认识啊，好，我很快了啊，这个经文我们就不看了啊，我很快的给你们看一下哈。有一个我很多年认识的一对夫妇哈，那么这一对夫妇哈，他们现在也是牧师了啊。我把他的名字写出来没有关系，是因为他已经把他的见证啊公开在这个那个台湾有一个叫什么《基督教今日报》哈。在2021年的时候啊，好，这是他们全家福，他三个孩子啊。我认识他们其实是在这个1995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们，好，所以很多年了啊。那么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到美国啊，那么我就帮助我一个同学啊，他在那个地方开拓教会，那么这是他早期的一个同工，他也是他们其中一个啊，这可以说开拓的一个家庭。但是呢，后来不久我就知道说啊，他们夫妻之间有问题啊，那根据他自己所讲哈，就是在他一岁的时候呢，小孩子一岁的时候，老大一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夫妻之间就为了一些的事情，很多的这些原生家庭的不同等等这些哈，就吵吵吵，就是很就是两个人关系就弄得很不利好，就闹离婚了。所以其实当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是离婚的状态。那么这个先生呢，当时候是开一个汉堡店啊，其实也赚不了什么区哈，在这个很辛苦一天工作。那么两个人这个长期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状况哈，实在是很痛苦的。所以后来他们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接着很奇妙的，神就开始在工作了啊。那这个他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太太要离哈， 那么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帮助他们陪伴他们 劝他们，可是就一直都还没有解决问题。直到有一天，这一个姐妹她很喜欢 唱歌啊，她以前是在台湾的天韵歌声啊，是天韵歌声的团员，跟那个什么叶维新有没有，那个叶维新啊，就是做了很多歌的啊，那个他们都是一起的哈。他后来来美国练声乐这些啊，那么他就唱了一首歌，就是唱了那个叫做《耶和华是爱》。好，当他那一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唱，深深的被这首歌感动，讲到耶和华是爱，神是爱，他就被感动。他就想到自己的亏欠，然后他就也开始就尝试想要跟先生复合。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有一些的这些弟兄姊妹在旁边也一直在帮助他们。感谢主，当他唱那首歌被感动，刚才我不是这样讲吗？整个他属灵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他就开始变得很爱读圣经，开始就很追求。哇，当他开始追求更多的渴慕神的话语，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自己整个人就开始改变了。然后第二年他就跟先生两个人复合，然后在牧师的祝福之下重披婚纱，重立婚约，再一次的结婚复婚了，直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使得他们之间的婚姻能够死而复燃，好像是死而复活的一个婚姻呢？关键就是这位师母，当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开始恢复了，他跟主的关系开始不一样了，这个叫做借着基督，这个叫做借着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人是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他也不会改变的。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只有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那么第二个，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怎么样子？我们前面讲到了，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所以透过十字架，透过我们跟主的关系，就会带来人跟人之间的和好。那么接着我们要讲，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要追求和睦，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追求，我们要主动。夫妻之间两个人关系紧张，如果两个人都一直紧张下去，箭如拔张，好，今天你跟我来对着干，没事，好，我们看谁能够撑得久，是吧？你军演我也来军演，你要跟我来大声的，我也跟你来大声的，请问这样子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就是不，这个会一直的持续下去。但是你会不会发现，我们当中每一次啊，不要说每一次了哈，我常常在你们这个关系紧张的时候，你会是第一个去，我们中文不太会说是去认罪啊，我们会第一个去稍微缓和一下，低头啦，或者是讲几句话啦，或者拍拍他啦，你会这样做？举手。哇，不多。那其他都是怎么样？其他都是怎么样？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就让他自然解决，是不是？啊，时间就会冲淡一切，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比较用这一套方法，对不对？哎呀，慢慢，还刚开始前几天看得不太好意思，后来怎么样子，慢慢就说，哎，吃饭了，是吧？ 但他一看你说吃饭了，起初他也没有讲什么，好吧，就来吃吧。吃了第一次饭，第二次再讲，吃饭的时候呢，就带着笑容讲，吃饭了。那他的回答会是怎么样？好啊，我们是不是都这样子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一个人愿意主动嘛，是不是？如果两个人都僵在那个地方，你不来我就不来，你不主动的来跟我讲话，我就不跟你讲话，哇，谁怕谁？那这样子，这个家庭肯定最后的结束就是完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真是我们需要主啊。当我讲这些时候，我真是说我们真是看到我们人的败坏，是吧？所以要主动的去追求和睦。那主动的追求和睦，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说呢？第一个，认罪。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好，这句话说，他说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所以是谁得罪谁啊？你的弟兄向你怀怨，所以是他得罪我，还是我得罪他？嗯，我得罪他，对不对？所以他怀怨嘛，是不是？那所以呢，我要去跟他怎么样和好，是不是？可是我要跟他和好，我得罪了他，所以我要做什么？我跟他认罪，了解我意思吗？那么另外，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啊，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边讲到饶恕，那请问饶恕是他得罪我还是我得罪他？他得罪我，对不对？所以我要怎么样饶恕他，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见两方不好，如果不管是哪一方的问题，你要和好需要做的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认罪。另外一个是什么？饶恕。在这个1999年美国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校园的枪杀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叫做那个高中叫做哥伦布啊，中文把它翻成叫哥伦布，哥伦布一个高中发生的这个枪击案。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个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可以说是在这种大型的这个枪击案当中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那已经是1999年的事情，可是我今天要提的是，在1999年 before 这一个哥伦布的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没有多久，在加拿大的一个这个省叫做 Alberta 在这个省的一个中学也发生了枪杀案。那么其中这个行凶的这一个凶手呢，才14岁啊。那么被杀害的其中有一个学生17岁，叫 Jason， 他的爸爸是牧师，他这个爸爸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后来他在很多这个公开场合，他公开的说，他说我饶恕这一个谁谁谁，他说我选择饶恕， 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不可能饶恕。我只有饶恕才能够愈合我的伤口，法律的惩罚不能够愈合我的伤口，也不能够带回我的儿子。我除了饶恕，第二步要走的就是祝福他，这才是完全的饶恕。丢着，我想我们大概还不到这种所谓的这个儿子被杀的这种的仇恨呢，对不对？我们可能是比较可能是哦，这个人他这个啊讲话伤害我啊，或者是瞧不起我，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呢，好像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形成一种恨在里面。起先是一种不舒服，是一种苦毒，慢慢慢慢就变成是一种恨，是吗？你说没有恨，我没有恨，我只是不喜欢，就是恨。圣经上没有说，圣经里面很清楚，就是爱或者是不爱，看到没有？什么叫仇恨？你不爱他就是仇恨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一些的仇恨，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去饶恕他。饶恕几次啊？彼得问耶稣说，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耶稣怎么回答？七十个七次，所以是多少次？490次。 OK， 好，从今天开始算，算到490次之后我就开始报复，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七十个七次的意思是无限次，七十个七表明是完全，再加上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爱能够成全的律法，只有爱能够带来真正的饶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你会发现你听到这样子的见证都是这些认识神的人，他们愿意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这就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教会在这个使命就是要来，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后面讲什么呢？他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你知道吗？在中古世纪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士叫做这个叫做 San Francisco 圣法兰西斯啊，圣法兰西斯。那圣法兰西斯可以说是在这个据天主教讲说，他们认为是除了耶稣以外，在地上能够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的第一个人。那圣法兰西斯哈，他的这个他的整个 story 我就不讲了哈，但是我就提一点哈。你知道当时候，那时候因为整个欧洲国家都是信天主教的，啊，天主教、东正教基本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很长期的时间，你们都听过十字军东征嘛，对不对？那时候因为阿拉伯人啊这些的这个穆斯林，他们这个跟这个十字军这些所谓的信奉啊天主教、东正教的联合起来，他们就是变成是打仗哈，打了很长的时间。你知道今天穆斯林这些回教徒，他们对基督教的观念呢，停留在那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十字军东征是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一个最大的败笔，错误的让人对基督徒的印象。这种用战争、用报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是旧约，不是新约，你懂这意思吗？所以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当中， 圣法兰西斯他曾经没有带着任何的武器，他到这个当时候的这个穆斯林的那个国家去，他去那个地方，他告诉他们耶稣的爱，跟他们和好。你知道当时候整个的教会都认为说用武力来征服伊斯兰世界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圣法兰西斯他却选择不带武器，到了当时候十字军正在围攻的埃及的一个城市啊，去那个地方去展开了他的和平之旅。所以他没想到后来他获得这个伊斯兰的是伊斯兰教的领袖来接见他。亲爱的兄弟姊妹，所以圣法兰西斯有一首诗歌哈，我们就是据说是这个是他写的哈，不过后来有一些的资料又说这个可能不是他的，只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把他认为是他的啊，我们不重要啊。但是我们要讲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哈，这首歌的歌词就叫做这个使我做你和平之子。我们起来练一下这个歌词好不好？我们起来练，来预备请。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的信心。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